欢迎来学习旧约圣经课程。在这些课程中，我们将讲述上帝对整个世界的伟大创造，包括人的被造，上帝创造的顶峰。接下来，我们将讲述人类在乐园里的悲惨堕落，以及这堕落所带给世界的影响。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们将教导上帝如何以恩典之约的启示来眷顾人。当我们漫游了整部旧约，我们会看到上帝带着恩典之约的启示看顾他的以色列子民，不断地指向即将到来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成为你们的祝福。谢谢观看。
欢迎回来学习我们旧约圣经历史系列课程的第48课。这个故事将查考《士师记》这卷书的前五章。当我们打开圣经中的这一卷书时，我们看到曾经有一段时间在以色列人中并没有首领。然而，尽管他们违背了上帝所立的约，并且为自己招致惩罚，上帝救赎他百姓的计划仍在展开。这个故事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是女性，她们的名字是底波拉和雅仪。但是你们知道，这些故事总有更大的意义，对吧？她们不仅仅是历史故事，还给了我们一些教训。现在，让我来讲讲另一个女人。这是一个即将结婚的女人。她与未婚夫经过几年的相互了解，确信自己会彼此相爱，他们将只忠于对方，向对方托付终身。当他们举办婚礼时，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被邀请来了。在婚礼上，当丈夫和妻子互相承诺，除了彼此之外，他们将不会爱上别人的时候，就体现出了婚姻的忠诚。忠诚也会体现在其他的时刻，就是当他们在家务和照顾孩子上互相帮助的时候，当他们不论是生病还是健康时都彼此帮扶的时候，当他们互相供应所需的时候，当他们信守这些承诺的时候。这一切也发生在我要与你们分享这个小故事的婚姻之中。这是一位优秀的丈夫，他关心自己的妻子，保护她，并且充足地供应她的需要。这位妻子很享受这一切，她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幸运，能得到这样一位优秀男人的爱。他是那么的善解人意，那么的善良，他说话总是很和气，从不急躁。当他们在婚礼结束后回到自己的家中时，这位妻子对丈夫在新家为他所预备的一切美物，如食物、家具、衣服等精美的礼物而感到非常惊喜。想象一下，当这位妻子第二天告诉她的丈夫，今天她要和她的朋友一起共进晚餐，而不是和她一起吃饭的时候，这位丈夫该有多么惊讶。然后再想象一下，当这位新婚妻子告诉丈夫她爱上了另一个男人时，这位丈夫有多么震惊。而且她要和另一个男人同居，好像她已经转而爱上了那个男人，嫁给了那个男人。她把丈夫送给自己的所有礼物都送给了另一个男人。她告诉镇上的每一个人，所有这些精美的礼物都是这个男人送给她的。她真正的丈夫会感到被深深地背叛了。她说，可是你已经嫁给我了，你答应过我，你会永远和我在一起，你不能就这么破坏我们的婚姻关系，它应该是牢不可破的。她恳求妻子不要离开，但她还是走了。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因为这位妻子
没有回家。事实上， 当她的丈夫走在街上时，她看到自己的妻子又牵着另一个男人的手，而当她的丈夫走近时，她却转过身去，她甚至不愿看他一眼。而且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又过了一天，她的丈夫看到她又和另外一个不同的男人在一起了。她的行为变得如此可耻，以至于人们很快就开始把她看作一个极不道德的女人。她和许多男人同居，就好像他们是她的丈夫一样。她犯了奸淫的罪，她也落到了无家可归的地步，但却在最糟糕的地方向不义的人求助，他们只会使她陷入更多的罪恶之中。这位丈夫非常忧伤，因为他的妻子在向所有其他人求助，却唯独没有向他求助。如果你们见到了这位丈夫，你们就知道他是一个忠诚丈夫的好榜样，他非常乐意提供帮助，他请妻子回到他身边，回到他合法丈夫的身边，回到他应该在的地方。这位丈夫也对妻子的背叛和离弃而感到愤怒，他甚至想过报仇，但他发现尽管妻子背叛了自己，但他却还是深深地爱着她。他向她保证，如果她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他一定会欢迎她的。然而他却拒绝了，并且最终落入了一个根本不爱她的可怕男人之手，沦为这个男人的奴隶。而她真正的丈夫将要来赎买她，解救她。我在这节课的开头所讲的这个较长的故事，对于理解以色列人从士师时代开始犯罪，得罪于他们立约的上帝的各种行为很重要。我加入这个故事的另一个原因是，上帝已经在圣经中讲过这个故事。你们可能已经看出这个故事是先知书何西阿书的摘要。让我们记住这个故事，因为我在这节课的后面会再次提到它。在士师记这卷书的第一章中，你们可以了解到犹大和西缅两个支派并肩作战，并且打败了南方的一些民族。加勒支派被赐予了希伯伦城。你们已经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的故事中看到过这座城。约瑟两个儿子的支派马拿西支派和以法莲支派夺取了伯特利，它将在未来成为一座重要的城市。但是以色列人也有一些失败，有些支派无法打败迦南人，并且最终与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第一章一遍又一遍地记载着，这支派或那支派也没有完全赶出迦南人。这并不好，因为这些群体之间总是会产生矛盾或者摩擦，偶像崇拜的习俗将逐渐影响以色列人，并使他们堕落，而这就会使得以色列人更加容易忘记自己的上帝，而且这违背了上帝的吩咐。所以上帝在第二章中向自己的百姓说话。第二章第一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来，对他的百姓说，我对你们是信实的，我一直帮助你们，保护你。我曾吩咐你们赶出这些迦南人，但你们却不听从。为什么呢？你们为什么这么安逸地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呢？现在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必做你们的罗网，他们必困住你们。当耶和华上帝他自己以天使的样式来到他百姓的面前说话的时候，这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啊！以色列人很快就受到了他们仇敌的侵扰、骚扰和攻击。耶和华因他的良善怜悯他们，差派有恩赐的士师来带领这些百姓。难道耶和华不能让以色列人完全战胜迦南人吗？当然可以，但是我们在第二章的末尾读到，他选择不这样做，是因为这些百姓违背了上帝的约，并且拒绝听从上帝。他把这些人留在那里， 为要实验以色列人，看看他们是否真的会顺服上帝，他们是否真的会遵行上帝的道。百姓们很快就在这个实验上失败了，他们与住在旁边的异教人通婚，开始侍奉他们的偶像。然后美索不达米亚王来与他们打战，并且战胜了他们。这位异教君王统治了以色列人8年，有一些忠心的以色列人向上帝呼求帮助和拯救，上帝听见了他们的呼求，就为他们差遣俄陀涅来做士师。他是加勒的弟弟，就是认识约书亚的那个加勒。耶和华的灵临到他，耶和华的灵临在俄陀涅身上，帮助他与美索不达米亚王征战。以色列人的第一位士师俄陀涅拯救了百姓，他统治了以色列人40年，直至去世。俄陀涅死后，以色列人再次变得邪恶。这一次，摩亚王伊基伦来攻击以色列人，并统治了他们18年。又有一些忠心的以色列人归向上帝，祈求他的帮助。上帝听了他们的祷告，差遣了第二位士师以户。以色列人派这位士师带着任务往伊基伦王那里去，以户随身携带了给这位王的礼物，但这并不是全部的东西。在他的衣服底下还藏着一把锋利的剑，和小臂一样长。当以户到了伊基伦面前时，我猜他可能行了礼，并且说了一些话，也许是在献给这位王礼物的时候赞美他。之后以户对王说，我还有一件机密事要奏告你。然后伊基伦王吩咐所有服侍的人离开房间，这样他就可以一个人听这个秘密。以户走进了王说，我奉上帝的命报告你一件事。以户一边说着这话，一边拔出剑来刺进了伊基伦王的肚腹里。伊基伦王很快就躺在地上死了。以户没有惊慌，他悄悄地离开了房间，确保他身后的门锁上了。他逃到了自己的族人那里，开始组织他们准备战斗。伊基伦王的仆人想和王说话，但却不敢打开房门，因为门是锁着的。没有人想在王打盹的时候叫醒他。他们等了又等，最终他们确信出事了。因为房间内没有声音，他们打开门，王已经死了。他们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现在摩亚人没有领袖，以户带领以色列人来征战，他们轻而易举地打败了摩亚人，杀死了10000名敌人，以色列人又太平了80年。读一读圣经，看看你们是否能找出第三位士师的名字，他杀死了多少非利士人，使用的武器是什么样子的。第四位士师是底波拉，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住在棕榈树下的一顶帐篷里。每当以色列人需要建议的时候，他们就会来找底波拉。在这段时间里，百姓们仍然陷于被士师解救后又转而行恶的循环之中。这一次，上帝允许北方迦南人的王耶宾逼迫以色列人。耶宾有900辆铁战车，他击败了以色列人，接着就统治了他们20年。又有一些忠心的以色列人向上帝呼求拯救。上帝吩咐底波拉派一个名叫巴拉的战士带上10000名以色列人北上与耶宾的将军西西拉作战。耶宾王逼迫以色列，而西西拉是他军队的统帅。底波拉是以色列的士师，而巴拉则受命率领军队迎战耶宾王和西西拉。上帝应许会让巴拉胜利，但巴拉对此却很担忧。他要求底波拉答应同他一起去。底波拉是一个勇敢的女人，她说，好的，我会和你一起去，只是在打败迦南人的这件事上你得不着荣耀，上帝要把这荣耀赐给一个女人。于是巴拉招聚了10000名士兵，上到了基顺河边。底波拉和他一同去了。 西西拉聚集了自己的军队去河边迎战他。上帝使以色列人得胜，西西拉和他的士兵们转身逃跑，许多人在他们身后被杀。逃跑的西西拉跑得筋疲力尽，几乎无法再迈出一步。就在这时，他到了雅乙的帐篷那里。西西拉认为这个女人应该会对他很友好。雅乙既不是以色列人，也不是迦南人，他是基尼人。但西西拉不知道雅乙会支持以色列人。雅乙假装对西西拉很友好，他对他说：“请我主进来，在我的帐篷里休息吧。”他叫他躺下休息，让他喝了点东西，并给了他一条毯子来盖。西西拉精疲力尽地对雅乙说：“请你站在帐篷门口，如果有士兵来这里找我，请不要告诉他们我在这里。”西西拉太过于疲乏，很快就陷入了沉睡。当雅乙看到他已经沉睡，就拿了一根帐篷的长橛子，它很像一根长钉或者尖木桩。他轻轻地走进帐篷，用橛子把他的头钉在了地上，西西拉就死了。然后雅乙就站在帐篷门口，很快巴拉追了过来，寻找西西拉。他迎出去对他说：“进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他就把巴拉带进他的帐篷里，让他看到西西拉死了，橛子刺穿了他的头。上帝的话语在第四章二十三节中告诉我们，这样上帝使迦南王耶宾被制服了。施行拯救的永远是上帝，赐下胜利的永远是上帝。巴拉结束了追杀西西拉，他回来告诉底波拉、雅乙所做的事，他们就一起为这些事作歌，赞美上帝的伟大胜利。这首歌的重点不是庆祝这些事件，而是要纪念上帝在这些事件中的公义所为，是上帝挺身保护并拯救了以色列人。这不是一首赞美以色列人英雄行为的诗歌，而是一首赞美上帝和他公义作为的诗歌。他们的歌是这样结束的：“耶和华啊，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此后，以色列国中太平了40年。在士师记第二章的开头，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的不忠。没过多久，仅仅一代人，也许是40年的时间，百姓们就忘记了上帝在约书亚时代的所有奇妙作为。他们忘记了他的作为，他们忘记了上帝。这是对以色列这段历史的重要介绍。在第二章中，你们可以清楚地纵览以色列人在顺服上帝仪式上的起起落落。以色列人崇拜其他假神，并因悖约而激怒上帝。耶和华借着容许仇敌来统治他们，从而施行惩罚。当以色列人苦难深重的时候，耶和华就兴起一位士师，将他们从仇敌的手中拯救出来。在士师的统治下，百姓们生活太平。当士师离世后，百姓们又回到他们的老路上。这种模式常见于士师时代，犯罪、受苦、得救、享平安，然后他们再次陷入罪中。以色列历史的这一阶段是怎样融入到更大图景的？我们能从上帝拯救他的教会以及拯救他们脱离属灵仇敌的救赎计划中学到什么？我们在此认识到上帝的百姓是什么样子的，也学会认识上帝的属性以及他的作为。这个故事被载入圣经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们把这个故事中的战争拿走，也不看不同的人和民族，那么他还剩下什么呢？还记得我们在这节课开始时讲的那对夫妻的故事吗？你们认为他符合士师时代的这个故事吗？首先，我想说的是，这对夫妻的故事已经出现在圣经中，这是我给你们讲这个故事的原因。何西阿书这卷书就是在讲耶和华的先知何西阿，正如故事中的丈夫一样遭受痛苦。 在他的一生中，他学习认识上帝是如何爱他的百姓以色列人。上帝使用这个故事教导以色列人，他们就像这个犯奸淫的妻子一样。以色列人与上帝的关系是牢不可破的，就好像他们嫁给了上帝一样。在士师记的故事中，以色列人被耶和华的天使，也就是耶和华亲自谴责，因他们与其他民族结盟或者达成协议，他们侍奉别神，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在第二章十七节中，以色列人追随别神，他们犯了属灵的奸淫罪，情况越来越糟，他们不承认自己是上帝的百姓，这就是以色列人违背上帝圣约的意思。但是他们当然不能破坏这约，因为这约是上帝他自己所立的。但是他却仍然犯罪，抵挡他，违背他。这对夫妻的故事体现了以色列人对上帝圣约的不忠。总之，我们在这卷书中了解到，以色列人不断地悖逆自己的上帝，对他不忠。我确信你们各位都受洗了，洗礼意味着你们已经是圣约中的一员。那你们怎样对待上帝的圣约呢？是服侍别神，还是借着上帝的恩典对他忠心呢？在这个故事中，我们还了解到，上帝会显明他的愤怒。以色列人惹耶和华发怒，他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耶和华对罪人发怒是应当的，耶和华的怒气是上帝对我们的不义所做出的惩罚。按照上帝圣洁的本性，他的发怒是合宜的、克制的，但也是激烈的。耶和华把以色列人交到他们的仇敌手中，借此显明了对他们的怒气。无论他们往何处去，耶和华的手都攻击他们。耶和华的手攻击你，这是一件多么严肃的事情啊！百姓们就甚忧愁。在诗篇第七篇中，我们了解到，上帝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上帝。因为上帝是圣洁公义的，他定会对罪发怒，上帝不可能不对罪和罪人发怒。令人宽慰的是，上帝和他的怒气还有另一个特征，他不轻易发怒。在第二章一节中，上帝对以色列人说，我拯救了你们，领你们到我应许你们的地上。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在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十节中，说的稍微有点不同。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我们在这一章中了解到，上帝显明了怜悯而非怒气。耶和华连续他的百姓，即使他们轻易忘记了他。诗篇第103篇，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诗篇78篇38节，但他有怜悯，赦免他们的罪孽，不灭绝他们，而且屡次消他的怒气，不发尽他的愤怒。我们在这个故事中看到了这一点了吗？很多时候，上帝差遣一位士师从他百姓的仇敌手中拯救他们。我们看到上帝准备并且渴望拯救他的百姓，要饶恕他们。因此，虽然这个故事讲的是士师时代，但我希望你们已经知道，我们自己的本性就是会忘记上帝，我们会犯罪激怒他。我希望你们还了解了上帝怜悯的本性，他一次又一次耐心地拯救我们，不断地呼召我们悔改归向他。这个故事向我们指明要归向上帝。那么主耶稣基督就是归向上帝的唯一道路，不要错过这条道路。我要给你们的最后一节经文是诗篇第二篇十二节，当以嘴亲子，就是主耶稣基督。亲吻主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就是要相信他，跟随他，爱他胜过一切，顺服他的统治，并且将自己交托给他，信靠他。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 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在我们的下一节课上，也就是第49课，我们将追随另一位士师的历程，他就是基甸。上帝与他同在。